有一个牧羊人，他羊群里面有一只非常不听话的羊。那当然这个羊是从小的时候开始就不听话。那在头一年当中，这只羊它就经常的离开羊群，自己走失掉，非常多的次数。那每次呢都害得这个牧羊人他要花很长的时间到处去找他，漫山遍野的去找他。那后来呢，这个牧羊人就把这个羊，就是他为了保护这个羊，为了不让这个羊再走失，因为羊走失掉以后会很危险，会有一些野兽，比如说狼啊或者是熊啊等等，那可能这个羊就会被这些动物吃掉，所以非常的危险。他为了保护这一个经常走失的羊，所以他就把这个羊抓来，就把他的腿打断。听上去好像很残酷啊，把他的腿打断，然后呢打断之后就用木夹子就把这个羊腿又把它夹起来，让它能够好好的能够慢慢长起来恢复。那他每次放羊的时候呢，他就这个牧羊人他就抱着这个羊，抱着他上山，然后牧羊人就用他亲手来给这个羊来喂草，喂他吃的。如果他渴了呢，因为羊他光吃草还不行，还需要喝水，他吃一些草之后就要去喝水，所以他就抱着这个羊就到水边给他喝水。就是这样了，一天一天的过去了，那牧羊人就细心的照顾这只羊，等到他完全就打断腿的那个完全恢复了，完全可以长好了，那这只羊后来就再也没有走失过。因为这只羊从那之后他就一直几乎是差不多一刻不离的，随时的就跟着这个牧羊人，牧羊人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而且他好像已经养成习惯了，就是他要从牧羊人的手里面来吃草，而不是自己去吃草。那这个故事呢其实是说，这一个牧羊人为了爱他的这个羊，怕他，为了保护他，所以呢就做了这种看上听上去好像很极端的事情。但是呢因着这件事情，那这一只羊他就学会了知道如何的来跟随这个羊群，跟随牧羊人一起走。那他知道他跟着牧羊人走是不会有危险的啊，他有平安，而且呢跟着这个牧羊人走他还有草吃，有水喝。所以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那么我讲这个故事呢，其实跟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是一只羊的经历，那以色列人的经历其实就好像是这个羊一样，就好像是这个牧羊人他把这只不听话的羊用这种方式来调教他。那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聚居的时候，他们在埃及地差不多待了400多年，在埃及地聚居的日子里面，他们因为开始生活比较富足，因为约瑟带他们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他们很富足，那些当时的法老对他们也非常的优待款待他们，所以呢时间长了他们富足，以色列人也慢慢的他们后代也越来越多，他们繁殖的圣经记载他们的以色列人他们出生率非常的高，而且他们的成活率也非常高，所以他们人丁越来越旺，他们就渐渐的就把耶和华神就忘了。那当然圣经里面没有很明确的这样讲，其实你从圣经的上下文里面，你从出埃及记里面 你大概可以看得到。那神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神就使他们在埃及地受苦。我们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神允许的，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的苦难是神允许的，所以是神使他们在那边受苦。那当然是借着那些后来不认识以色列人的那些新的埃及法老王，经过几代之后，因为他们在那边待了400多年，所以经过多少代之后，后来的王就不认识以色列人。那这个我想跟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的光景有关系，大概他们从来都不再提他们的耶和华神。所以呢，他们在那边的日子，就在法老的手下，在新的法老王手下，日子非常的痛苦。圣经里面讲说极其的痛苦。但是神并没有忘记他的选民以色列，所以神就用他的大能，借着摩西，就带领以色列人，就从埃及法老王的奴役之下，就出了埃及。那出了埃及之后，他们就来到了过了红海，然后来到旷野。那来到旷野这个地方就是何烈山，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个地方。来到何烈山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这里面摩西讲到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那出埃及记19章第4节，耶和华神这样说，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就像那个牧羊人，他让这个羊看上去好像是受了苦难，把他的腿打断了，但是这个牧羊人却天天背着他，然后牧养他。那当然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他，是为了爱他。像这个牧羊人一样，神也爱以色列人。虽然神使他们在埃及地，在法老的手下吃了很多的苦，但是呢，神这里面讲，神说他却像鹰一样背着他们平安的出了埃及。所以这个是神爱的彰显，也是神大能的彰显。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出埃及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法老王不允许他们走，经过了十灾，最后法老王才放他们走。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是神的大能，是因为神爱他们，定义要带他们出埃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神的爱，还有神在这个地方要不仅带他们平安的出了埃及，并且要在这个西乃山下，就是何烈山哈，西乃山，何烈山是指的是一个地方。所以在西乃山这个地方，他们就经历了神的爱、神的信实，还有神的威严。这里面很重要的摩西，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我们从摩西他的对以色列民所讲的这篇道里面，我们感受到神的威严是极大的。那摩西在对新一代以色列人，我前面讲过，这是他的第一篇讲道，我们把它分成段，这是他第一篇讲道。在他讲道快要结束的时候，在结尾的时候，摩西他就用这种非常强烈的语言，很强的语气，3次警告以色列人要谨慎。这里面的这个谨慎，那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要格外的非常的要 watch out， 他这边讲的就是 watch yourself very carefully， 讲的是你要格外的小心。我们这边翻有翻的殷勤，有翻的这个格外的小心等等哈。那这边就是让他们格外的要让他们要谨慎 watch out。 所以以色列人的经历，他们经历的一切事情，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旷野， 他们在何烈山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是白白的经历，那他们的经历是有神的旨意，也有神的目的在这个当中。所以摩西在他的第一篇讲道里面，他讲到的到第四章这个地方是最高潮的时候，就在这一篇的讲道里面是 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在最高潮的时候，他就警告以色列人非常的严厉。所以我想，那我今天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摩西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个警告，其实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同样具有很现实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呢，我们摩西跟这些以色列人讲，他说我们不能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大而可畏的而奇妙的这样的作为。那我们人其实很多的时候是非常健忘的，那而且通常应该说，尤其是对那些对我们有好处的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对我们有好处的一些事情，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过了我们就忘了，反倒是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可能还一直会记得，反倒是一些好事情我们很快就会忘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摩西他在这一篇讲道里面他就警告以色列人，他说你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九节。那摩西他要以色列人谨慎，格外的谨慎，他说这边要殷勤地保守你的心，他让他们记住他们所看见的事。那我们在这里看，摩西让他们记住他们所看见的什么事，其实就是在这里边我刚才跟大家有提过，就是他们在旷野在何烈山的山脚之下，他们经历了耶和华神。虽然这些以色列人没有上山，因为神不允许他们上去，如果他们上去的话他们就会死，所以呢，虽然他们是在山脚下，但是他们也同样的经历了神。耶和华神在何烈山的火焰当中，摩西讲说在火焰当中对山下的百姓说话，他们只能听见声音却看不见形象，看不见神的看不见神的形象。那当然神是在向以色列民讲什么呢？讲跟摩西说，然后颁布律法给以色列人，主要是以十诫为中心的颁布给以色列民。那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还是19章的16节里面有讲到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经历耶和华神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那面在出埃及记19章16节说，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记载当中，我们知道当时的那个情形是非常的让以色列人，我们讲叫害怕，其实应该是一种敬畏的心。那营中的百姓他们都什么？都听到这些雷声，听到这些啊，看到这些密云，看到这些闪电，看到这些火焰，他们都什么？尽都发颤。可想而知，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以色列人他们经历的是非常非同寻常的一件事情。所以那时以色列百姓他们经历了神的圣洁，因为他们不能靠前，他们不允神不允许他们靠到何烈山前面，他们也经历了神的信实，因为神 借着摩西颁布给他们十诫和律例典章，同时他们也经历了神的威严，就是刚才说的这一些，他们知道这一位耶和华神不仅是圣洁公义，而且是大有威严，大有能力，他们要敬畏。因此呢，《申命记》在这里记载，神对摩西说，说什么？他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这面摩西传达耶和华的话，他说要召集这些百姓来，来干什么？来干什么？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听见耶和华的话，使他们在世上存活的日子，就是他们还有生命气息，是因为神的恩典留他们在世上，在他们还有气息的时候，可以学习什么？敬畏耶和华。然后还可以把这些，不仅仅是他们自己要敬畏耶和华，他们还要把这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这个旨意传达给他的儿女们，他的子子孙孙。这个就是神要以色列人经历的。为什么神要他们经历这一些？这就是神要他们经历的旨意和目的，让他们在世上存活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神。那摩西这样警告以色列人，当然是因为他知道这些以色列人是非常健忘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健忘，那摩西非常的清楚，那以色列人他们的经历其实也证明了就是这样。所以神借着摩西就把这样的旨意，把这样的目的就传达给以色列的百姓。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经历了，他们在西乃山，在西乃山脚下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刚刚经历了几天前，刚刚经历了神带他们出埃及的非常奇妙的这样的作为。埃及法老可以放他们走，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那埃及法老又派追兵去追他们，那埃及法老后悔要去追他们，结果呢，当他们走到红海的时候，那前面是海，后面是追兵，在他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又是神借着摩西向海伸杖，那海水就分开，以色列人就走平地，走干地，过了红海。所以这些都是神的大能，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刚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刚刚经历过之后呢，到了西乃山脚下，耶和华神跟以色列的百姓跟摩西说话，当摩西在山上去领受十诫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就在山脚下，他们开始什么？造金牛犊。所以以色列人很健忘，他们本来神是借着摩西传达神的旨意，传达神的目的，但是他们转过脸转过身，他们就把神的命令，把神的话就忘记了。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以色列民他们就是这样。那其实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领受了神的律法啊，以十诫为中心的律法，当他们起行要往迦南地进发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半路上摩西派出12个探子去探测窥探迦南地，那12个探子回来，我们知道有10个是报恶信的，只有2个是报好消息的。但是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同样的忘记了神刚刚跟他们颁布的这些法令，这些律例典章，让他们要顺服，让要依靠神，要顺服神。但是他们却偏偏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背逆神，不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知道，人不光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是神的话的回音还没有过，他们就把神的话就忘记了。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会把神的话会不当一回事儿。那以色列人他们的问题就出在他们没有像神告诉他们那样的，在他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他们要学习敬畏神，他们没有敬畏神之心。其实我刚才说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啊，很多的时候其实神的话我们知道都在神启示给我们的这一本圣经里面，那我们可以每个人可以问一下自己，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有罪性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很多的时候，那如果你去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圣经里面的话，神的话，你都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命令去遵行了？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并不比他们好多少，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明明圣经里面神是这样教导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心。想想看，神说让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如己，我们是不是真正做到了爱神爱人如己？我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做得不好的。还有就是神说要饶恕人，那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碰到情况，我们有人得罪我们，或者是我们被人伤害，或者是有其他的我们人和人弟兄姐妹之间发生了一些分歧争执，那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真正的按照神的命令神的吩咐，你有饶恕别人？这些都是一样，我们只是圣经里面神的话神的命令非常多，我们可以好好去想一想，我们到底有多少我们是按照神的吩咐按照神的命令去做的。所以这个摩西在这里面对新一代以色列人所讲的所发出的这个警告，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同样，我们应该谨慎的好好的要记得，我们不能忘记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要好好的去遵行神的命令。那接下来摩西继续的告诉以色列民，他说他们还是要谨慎遵行，要遵行神的诫命。前面讲到是讲到神的作为，神的大能，神的奇妙的工作，以色列人他们经历了，他们在西乃山下经过，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他们都经历了。那现在摩西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遵行神的圣约。其实神的圣约我们知道是以律法的形式，就是十诫来表现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他告诉以色列民，他们要谨慎，要小心谨慎的，要特别的 watch out， 要完全按照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吩咐来做。所以摩西在他的讲道当中，他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神在西乃山上将所吩咐他们当守的约指示给他们，就是十条诫，你们讲的哈，十条诫就是十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所要去得为业的地上可以遵行。这里面讲的遵行是说要完全按照神的诫命， 按照神圣约的要求去做。他那个词的原来的意思就是去 follow， 你要 follow 神的诫命， follow 神的在约里面所规定的一切。那神与以色列人，我刚才讲他的立约有一个圣约的关系，那立约的形式呢，在西乃山下，神就是以十诫、以律法的形式来跟他们立约。神赐给以色列民律法，其实是为了他们的好处。那神赐给他们律法为什么？律法好像对以色列人是一个约束，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但是我们知道，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是要借着这些律法、律律典章，要让他们能够得福，神要赐福给他们。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也是神在圣约当中给他选民的一个应许，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们，就像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神就是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成为祝福，他也要赐福给，要把福要带给别人，这是神在圣约里面他的要求。神要他自己给自己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他要赐福给亚伯拉罕，赐福给他的后裔，还有因着了亚伯拉罕而有的后裔。所以这个是神的信实。那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从来没有背弃过他的约。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民他们在领受神的诫命之后，刚才我讲到他们在领受诫命之后不久就开始背逆神，不遵行神的吩咐，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们在西乃山脚下，他们在造金牛犊，然后呢当十个探子回来的时候，他们也同样的是没有听神的话，而是背逆神，选择不顺服神。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在这个上面以色列人的经历。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这一些的时候，神继续的守约，遵守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神继续的按照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来守约施慈爱，继续的恩待以色列人。难怪这边摩西他在这里面他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这些以色列人，就是在摩亚地在摩亚地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说要他们谨慎遵行神的圣约，讲得非常的清楚，要谨慎遵行神的圣约。他们如此这么快的就把神的命令、神的诫命就给忘掉了，那我们知道这个跟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他们要遵守神的约，他们忘记了他们要在神带他们走过的这些经历当中，他们要学习敬畏耶和华，他们忘记了这件事情。所以呢，当他们转过身，他们就把神所吩咐的圣约里面神对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他们是缺少这样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心。那以色列人是这样，我想我们今天学习生命记，我们今天学习摩西在这个里面对以色列民的教导，其实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我们也需要从这个当中我们来学习，看看神在这个当中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意。所以对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我们同样的需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是什么？其实就是听，说的明白一点，说的白一点，就是要听神的话。 那听神的话，其实再说，就是神所有借着这本启示给我们的圣经，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那我们就是要按照圣经里面一切的话，我们来顺服神，听神的话，遵行神的吩咐。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信徒我们需要做的。其实说顺服神，听神的话，好像听起来好像挺，不能说容易吧，但是 好像我们信徒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经常会听到，但实际真正的做起来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刚才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还有罪性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不比当年的以色列人好多少，因为我们还有罪性在身上，所以我们时不常会因着我们的罪性，我们违背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完全按照神的吩咐，没有完全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面要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这个是摩西在这面他警告以色列民，他让他们一定要be careful， 要 watch out carefully， 万万切切要 watch out， 要 be careful。 所以这个是我们，那这里面说的，其实摩西对他们这些以色列民讲，就是说你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也就是在 那边说的，让以色列人，召集以色列人来看，来听神的话，来看神的作为，就是要让他们在世上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他们要学习敬畏神。所以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同样的要 watch out， 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非常非常的谨慎，要学习敬畏神。刚才讲到爱人如己，讲到爱神爱人如己，也讲到我们要饶恕人，也讲到我们要有怜悯的心等等。这些其实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谨慎行事。因为我们知道那位神他是一位有威严的神，他是一位有大能的神，他是一位完全圣洁的神，是一位完全公义的神。如果你想到这些的话，你在如果有人得罪你的话，如果有人伤害你的话，你在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想到，在这一位威严的神面前你可以饶恕。圣经里面教导我们要饶恕人，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七次七十次。所以真的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在这边，就像摩西在这边所传讲的，我们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生命的气息还留在这个世上，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让我们还能够存留在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来学习敬畏神。那最后摩西他对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民他讲到，他说你们要谨守不为自己雕刻偶像。雕刻偶像这件事情，拜偶像其实一直是以色列民他们败坏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以色列民他们拜偶像这件事情经常缠绕着他们，他们往往因着偶像这件事情拜偶像而败坏。所以他们在埃及地，因为他们在埃及地寄居了四百多年，那我们知道埃及是一个多神的一个国家，他们各种各样的偶像他们几乎什么都拜，所以以色列民在那边待了四百多年， 所以他们也把埃及的那些偶像崇拜，他们也都可能沾染了很多。所以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来到西乃山，神向他们颁布律法，那我们知道是十诫。十诫里面最首要的诫命就是什么？就是要敬拜独一神，而且不能为自己雕刻偶像，不能够拜偶像。这个是十诫里面最首要、最首要、最重要的诫命。所以神知道以色列民他们被偶像的事情，经常被偶像败坏，所以神就把这个诫命颁布给他们。所以在这边，当摩西在这里面警告以色列人，他们要分外的谨慎，要特别的小心，分外的谨慎，恐怕他们败坏自己，为自己雕刻偶像，去敬拜那些他们手所雕的、手所做的这些偶像。所以在这边摩西告诫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 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所以在这边摩西发出了非常非常严厉的警告，让他们要谨守，免得他们忘记与神所立的约。他们是神的选民，跟神是有约的关系，有圣约的关系，他们不可以忘记神跟他们所立的约，而去敬拜他们手所雕刻的偶像。所以在这边他讲到了非常非常严厉的，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知道烈火在圣经里面经常是代表审判的，那耶和华神乃是烈火，那说明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民。如果他们去雕刻偶像，去拜他们所雕刻的偶像，或者是去拜其他别的什么偶像，神乃是烈火，而且耶和华神是祭邪的神。以色列民他们只能拜一位神，就是独一的耶和华真神。这个是非常，摩西在这里面讲的非常非常的严厉。那么耶和华神他的独一性就决定了以色列人他们不可以去敬拜其他任何别的神，或者是什么偶像，或者是雕刻的什么任何的像。那么这是神为以色列民所颁布的十诫当中，我刚才说了是最最首要的一个诫命。那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我想有人说十诫好像对我们那个是在旧约的时候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去看十诫，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条都按照，因为它确实有十诫，确实有它的历史背景，它有一些东西讲的可能跟我们现在的情形不一定完全吻合，但是十诫，神在十诫当中所启示的它的精髓、它的精义，对我们今天同样适应。所以我们今天应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还是要遵守神的诫命，要严格按照神的诫命。你要去看十诫的精义，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在拜偶像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如此。其实每一届都是一样。那我们知道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偶像崇拜其实也很是一个，我刚才说了，是不仅是对以色列民，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同样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我可以这样讲哈，是非常严重的一条一个诫命，让我们今天的信徒一定 在拜偶像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警醒。虽然我们今天我们没有像当年埃及啊，就像那个以色列民他们出埃及之后他们所面临的当时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偶像，或者说雕刻的那些像，或是迦南人的那些偶像，那些假神，但是在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其实偶像可以说是林立的，随处可见，到处都是偶像。那偶像，我说偶像在我们今天是林立的啊，我想我在啊这一段时间，其实我在自从我来到以爱教会之后，大概我已经有很多次跟大家分享过关于我们信徒当中啊，我们教会当中啊，这个所有的啊一些偶像。那偶像它的在今天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偶像。那偶像的定义，其实在今天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来说，偶像就是你在神之外，你去寻求一个能够让你满足，能够让你，我们讲能够得到所谓的救恩的这样的东西，就是你在神之外你去寻求一个让你满足，可以叫你得到安慰，得到平安的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也其实也就是说，你把你追求的那一件事情，那个东西 whatever 不管是什么，你把它放在神之上，高过神，这一件东西它的不管是价值也好，还是从安全性，从平安性，还是从啊你对神的信任，或者是等等所有的这一些，当你把它看得比神还要重还要高的时候，这一件东西，这一件事情，这一件所谓的啊东西，那就是偶像，就是你的偶像。所以偶像在今天，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经历当中，如果是这样定义的话，那可能偶像非常的多。除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刚才讲了偶像林立，比如说任何一件东西，金钱可以啊，房屋可以啊，你的工作也可以，我上次有提过啊，甚至是你的啊孩子都可以，甚至是如果是你的爱情大概都可以，如果你把这个爱情看得高到一定的程度，超过神啊，这个也算是偶像。甚至是啊，如果你把你的孩子，你对孩子的看重超过了你从神那边得到的这个神所给你的价值，或者是安全，或者是平安，那这个也是你的偶像。当然还有好多，甚至是你的嗜好也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如果你对一件事情，对一个嗜好，你追求到一个程度，达到了一个程度，你可以把神抛在一边，那这一件事情，这个嗜好也是你的偶像。其实不光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今天想特别讲一下，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偶像。有人说我们教会里哪里有偶像，你能看到哪里有偶像吗？教会，我们教会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偶像。比如说当我们教会里面讲到真理的时候，如果你抓住你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你说只有你的真理，你认识的真理才是最完备的，是最好的，是可以得救的，其他的或者是你把你所认为的这个，甚至说高于你对神的这种，那这个你对真理的认识就是你的一个偶像。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理解，当你把这件事情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你对圣经真理的认识，你说这件事情你认为它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当你这样认为的时候，那这件事情 就成为你的一个偶像。还有像比如说讲到恩赐，恩赐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神都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当你把你的恩赐看得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啊，唯有你的恩赐才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最需要的、最能够啊服侍神、最能够服侍神、服侍人的。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如此的重要，甚至是超过神在教会里面的作为，那这一件所谓的恩赐对你来讲也是你的偶像。所以我想这个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提醒。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牧师传道人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类似于这样的偶像。如果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他把他自己的神所给他的恩赐无限的夸大，把它变成一种非常超越一切的这样的一种恩赐，那这一件事情对这个传道人来讲，那就是他的偶像。所以我想这个对我自己，我身为传道人，所以我是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在这个事情上来进行。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道德上的，教会里面也有很多关于道德性的这一些事情，也同样的，如果你把你认为的那一个道德标准或者是一个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如此的重要，你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认为的方式和方法来去行去做，那你在这件事情上你也是在拜偶像，那这件事情也成了你的偶像。所以我们知道在非常非常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甚至是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偶像。所以说我们今天所有的偶像可能比当年以色列人所经历的偶像至多不少，非常非常的多。你身边你去好好去看一看，去想一想，如果按照这一个偶像的标准去定义的话，那我们身边的偶像太多太多。所以这里面摩西他就非常非常强烈的、非常严厉的对这些以色列人讲，都是你们要谨守，免得忘记你跟耶和华神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他说你们要好好的，要学在你的经历当中，在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好好的来学习敬畏耶和华，因为耶和华神乃是烈火，他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啊，我们要谨守遵行，我们不要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的大能、他奇妙的作为，要遵行神一切的诫命，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学习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拆除我们心中当中一切的偶像。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哈，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偶像，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偶像把它拆除，单单的来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要仰望他，来见证他，来荣耀他。盼望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新的一年当中都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好好的学习敬畏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借着申命记第四章这一段经文，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神你在我们每一个圣徒的生命经历当中，你所让我们经历这些你的旨意和你的目的，真的是让我们在神你所赏赐给我们的这丰富的恩典当中，在神你还留我们在这地上，让我们还有生命的气息，我们就来好好的来学习敬畏神，敬畏你这独一的神，因为唯有耶和华神，唯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才是我们可以依靠、可以信靠、 的真神。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信徒，让我们在2018年以及以后的日子里面，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在敬畏神这件事情上，我们来学习，我们来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主，来做王。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的教会。谢谢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